生命记第四章逐节注解导读。以色列人呐、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见了。凡跟随巴利皮尔的人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。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，今日全都存活。一节经文的开始是现在，表示摩西接下来的教导是在一至三章经历的基础上。神一路带领百姓，坚固了他们的信心。现在百姓进入迦南已经不再是难处，他们今后所面临的难处是怎样维持自己长久地住在迦南，存活在应许里。律例原文是法令、条例、制定的事，通常是指神没有解释原因的条例。典章原文是审判、正义、律例，指各项民事、刑事案件的审判根据。巴利皮尔的事，参见民数记25章1至9节注解。24000名新时代的百姓，经过了38年旷野漂流，没有倒在旷野，却死在了舒适的石亭。这是以色列第一次随从巴利皮尔，而在今后的历史中，他们将一次又一次地陷入巴利偶像崇拜的网络中。神允许百姓在进入应许之地发生这件事，正是要给我们一个严肃的提醒：唯有凭信心专靠耶和华的人，才能存活在应许里。神的应许是出于恩典，不是根据人的行为，但只有信心才能使人承受应许，也只有信心才能使百姓长久地存活在应许里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专靠原文的意思是粘住、抓紧、紧贴，就是紧紧抓住神。只有在凡事上紧紧抓住神，才是真正的信心。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真实的信心不只是相信有神，而且从心里完全的顺从神、信靠神。因此就要听从遵行，专靠耶和华，不随从别神。而信心最大的敌人就是偶像。只有敬畏神的人才会敬畏神的话语，而人只有对神的话存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的态度，才有可能听从遵行，接受神的权柄。人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道理，对神的话任意加添或删减，或者挑挑拣拣地遵行这条不遵行那条，结果必然是越来越走样，越来越偏离，最后从应许中完全失落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：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。人最初在伊甸园背逆神，就是自作聪明的想，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但人的智慧聪明的结果，是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神，根据自己来判断善恶。从此，不但不能顺服神绝对的善恶标准，更不能顺服人相对的善恶标准。不但人与神隔离，而且人彼此相争。 只有当所有的人都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同一份律例典章，人与神、人与人才能恢复平安。因此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。因为敬畏神、谨守遵行神的话，本身就是最大的智慧、聪明，不但能使人得以存活，还能使人承受永久的产业。律法是神性情的表达，谨守遵行就成为百姓在万民眼前的智慧、聪明，在万民面前见证神的性情。传福音不能只用口，只有谨守遵行才能真正成为神的见证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向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圣经并不是说神符合公义的标准，好像在神之上还有一个公义一样，而是说神乃是烈火，他自己就是公义，他的律法就是公义的标准。公义是神的性情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，所以生来就向往公义。但历史已经证明，堕落以后的人若是自己作王，用人的公义来代替神的公义，无论是根据自然法还是实在法，都没有办法实现完全的公义。但神的救赎就是要挽回人，所以他特别拣选以色列与他们相近，赐给他们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将他的公义自我启示出来。而将来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神将亲自作王，人所盼望的公义将在弥赛亚的国度里得着完全的实现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神自己负责成就他的应许，带领百姓进入迦南，但神却让百姓来决定他们能否长久地住在迦南，活在应许里。因为神救赎的计划是要得着甘心活在神的旨意中的人，因此神给百姓两个功课，让他们学习殷勤保守自己的心灵，又学习敬畏神。同样，虽然新约信徒的得救完全是根据神，但神也要我们学习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又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。亚当的后裔天生就是健忘的，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也容易看见世界就忘记神。所以必须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从心里把敬畏神的心思活出来，才能免得忘记，不会偏离。亚当的后裔天生又是不肯顺服的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所以神特别借着西奈山威严的显现，帮助人学习敬畏神，接受并顺从神的权柄。以色列人是立约的百姓，他们的子孙已经被包括在西奈山与神所立的约里， 必须世世代代见证神，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因此，以色列人把自己的见证传给子子孙孙，并且教训儿女这样行，并不是要通过教育使儿女成为立约的百姓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儿女生来就是立约的百姓。所以，必须懂得如何活出立约百姓的准确样式。今天，信徒的儿女并不是生来就与神有立约的关系。我们若不帮助儿女与神建立起直接的个人关系，只是一味地教训儿女这样行，就成了苍白的说教。儿女虽然能知道一大堆的道理，却没有行出来的生命，结果常常是叛逆，远离神。那时你们进前来，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黑密云幽暗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，就是十条诫，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神是个灵，并没有形象。在西奈山的经历中，神彰显了自己的荣光、大能和声音，但百姓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因为神要让百姓明白，神是用话语而不是形象来启示自己的神，与一切人手所做的偶像不同。因此，百姓必须分外谨慎，防备偶像。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与神立约时，他们当守的约就是十诫，而其他所有的律例典章都是后来神根据十诫的原则陆续颁布的。十诫由神直接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摩西，而律例典章则由神通过摩西教训百姓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，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，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，唯恐你们败坏自己，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男像、女像，或地上走兽的像，或空中飞鸟的像，或地上爬物的像，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。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，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万象，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。不但雕刻出来的假神是偶像，所有可能在人心中代替神的人事物，无论是成功、财富、健康，还是事业、家庭、学问，甚至是侍奉，只要地位被摆在神的上面，就会成为人的偶像。虽然偶像并不是真实的存在，有口却不能言，有眼却不能看，但越是虚幻的东西，越是容易占据人的心，阻挡人和神的关系，叫人从应许中失落。因此，神与偶像不能共存，而撒旦挟制人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诱使人用偶像来代替神。人太容易败坏自己了，不但容易拜偶像，也容易用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神。所以，神提醒我们，不但不可敬拜偶像，也不可用拜偶像的心思去敬拜神。把神想象成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偶像，而不是圣经里自我启示的独一真神。许多人自称是基督徒，但有的相信神只讲慈爱，不管公义；有的相信神有求必应，不管圣洁；有的相信神只有荣耀，没有十字架；有的相信神只管创造，不管救赎。 这些人自以为是信神，其实只是在敬拜心中的偶像金牛犊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脱离铁炉，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，像今日一样。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，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。我只得死在这里，不能过约旦河，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铁炉比喻以色列人在埃及所受的苦楚，自己产业的子民指神要得着人作为自己的产业。神拣选人的目的，并不是叫人用平安喜乐来满足自己，而是要叫人归属他，满足他。你们要谨慎，表明这是神留给百姓去学习的功课。神不会把百姓放在一个与偶像隔绝的温室中，而是让百姓自己能学习谨慎，保守自己不被虚无的偶像所吸引。摩西借着自己不能进入迦南这件事，再一次严肃地警告百姓要谨慎。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因为神乃是烈火，是祭邪的神。如果连摩西都不能免去公义的惩罚，更何况那些故意敬拜偶像的人呢？神乃是烈火，比喻神是公义的。祭邪的神原文是嫉妒的神，意思是神不能容忍他的百姓敬拜偶像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。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真理是永恒不变的，而谬误却总是花样百出。但真理并不是单调的，因为真理的神满有智慧丰富。人若只注意物质的恩典，不注意赐恩典的神，在恩典里住久了，就容易对不变的恩典和赐恩典的神失去新鲜感，转去跟随花样翻新的偶像，而不是专靠耶和华。天地的寿命远远超过人，呼天唤地做见证，代表这见证长久有效。属灵的法则就像天地自然的规律一样，绝不会因为人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人只要敬拜偶像，必然会从恩典和应许中失落，而破坏人的信心，使人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必进行除灭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偶像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在那里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的神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人若一定要敬拜偶像，神管教的方法不是阻挡，而是任凭百姓从应许之地被掳去，侍奉人手所造的神。 让他们在那里拜个够，直到对虚无的神彻底失望。今天我们若把事业、家庭、侍奉等等当作心中的偶像，神也会任凭我们离开基督里的安息，直到我们对这些偶像彻底绝望。31节原文的开始是因为表明悖逆的百姓之所以还有归回的盼望，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所立的约。神的拣选是完全出于恩典，而不是根据人。因此，虽然神必然管教悖约的百姓，但所立的约仍然有效。神和百姓的关系不会到此结束，神自己会负责引导百姓回转寻求神，并且让他们寻见，但人的亏损却是免不了的。神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天然就是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。若不管教，就不可能甘心活在神的旨意里。因此，虽然神预先知道以色列人将来会雕刻偶像，全然败坏，却没有阻止这些事情发生，而是预备了管教挽回的方法，要让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。栽种的是神，拔出的也是神，把百姓领进迦南人之地的是神，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中的也是神。神管教自己的百姓，目的不是使人绝望，而是为了挽回人。因此，即使神击打百姓，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也是神亲自领他们到万国，在看起来没有希望的被掳之地继续保守他们，赐下悔改的心，留下怜悯的路，好让他们能归回到神的话语和安息里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这样的大事何曾有，何曾听见呢？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、神迹、奇事、征战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无畏的事，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这是显给你看，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你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为要教训你，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。因他爱你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你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，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，领你进去，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，像今日一样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神的百姓将来会雕刻偶像，全然败坏，并不是因为神不爱他们，也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教导他们、保护他们。神不但有爱，而且有能力去爱。神不但有能力把百姓领出埃及，也有能力把百姓领进迦南。神不但有能力教训百姓，也有能力管教百姓。 但神自己负责对付仇敌，管理环境，却不去对付偶像，而是留给百姓自己去学习。因为偶像本来就是虚无的神，并没有真实的能力，也不是真实的存在。神让百姓与他同工，学习去对付的，实际上是自己偏向虚无的心。神在救赎计划中所要得着的人，并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机器人，而是能用自由意志跟从神，与基督一同作王的人。因此，神没有阻止百姓雕刻偶像，全然败坏，而是让他们经历败坏而复兴，经历偏离而归回。因为人只有在被拆毁的经历中，才能认识自己，认识神，从心里明白，天上地下，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，再无别神。因此彻底离弃偶像。人也只有在被拆毁的经历中，才能体会神的律法不是要与人为难，而是要人可以得福，在神的应许中得以长久，因此才能甘心听从遵行。以色列人亡国2000多年以来，被分散在万国之中，却仍然能保存自己的身份，并且于1948年复国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也是显给世人看，要使世人知道，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，再无别神。那时，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，使那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，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，就得存活。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，为加德人分定激烈的拉莫，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。摩西反复劝诫百姓离弃偶像之后，又特地提起设立逃城的事。逃城表明神虽然要追讨罪，但他又是乐意向人施恩的神，对被罪捆绑的人满有怜悯，为他们留下了恩典的路。即使是无心杀了人的，也可以在逃城中存活，继续活在应许之地，维持与神的交通。相比之下，敬拜偶像却会阻挡百姓与神的交通，让百姓从应许和恩典中失落，被分散在万民中。因为神是祭邪的神，所以拜偶像最得罪神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，在住西实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。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，他们得了他的地，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，就是两个亚摩利王，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，就是黑门山，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，直到亚巴拉海，靠近皮斯加山根。律法原文就是妥拉，意思是训诲教导；法度原文是见证，指十诫；律例原文是法令、条例制定的事，通常是指神没有解释原因的条例；典章原文是审判、正义、律例，指各项民事、刑事案件的审判根据。第四章44节到28章68节是摩西的第二篇长篇讲话，主题向新时代的百姓阐明律法。40年已经过去了，虽然旧时代的百姓已经不在了，
但神的心意却没有改变。神借着摩西在摩押平原向新世代所说的话，还是与40年前在西奈山向旧世代所说的一样。今天，神也继续借着圣经向我们说同样的话。无论是时代、环境还是人，都不能改变神永远的心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